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大家好，我是吴晓波。今天我们要谈一谈中美贸易的真相。不久前在东京举办了一场亚洲经济论坛，50多个经济学家讨论说，在2017年啊，全球经济最大的那个不确定因素是什么？结果发现啊，那个因素是一个人，就是那个70岁的美国大富翁，现在当上了总统的特朗普。中美之间是有长期的庞大的一个贸易交集和经济的一个体量，在2016年，全球 GDP 的总量是73万亿美金，其中呢，美国是18万亿，中国是11万亿，加在一起就将近40%的一个总量。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进口国，是第二大出口国。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其实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个增长放缓的一个趋势，有人说它是急速放缓，它从2015年的2.6%的 GDP 增长率跌到了现在的1.6%。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曾经有一些重大的承诺，就是第一，要把制造业带回到美国去；第二呢，希望能够增加美国的就业率。他在竞选期间曾经对中国提出过一些非常严厉的警告和提出了一些政策的措施。那么他当选以后会不会兑现他的承诺呢？这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社科院中美问题研究专家，也是我们吴晓波频道的好朋友刁大明，刁博士。大明兄，非常欢迎你来我们的节目，对，来谈谈这个问题。特朗普竞选的时候，我记得提出过几个问题啊。第一个，他说，兄弟，我当总统以后第一件事要宣布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然后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45%的关税，还提出了一个边境调节税，可能中国也是一个最大的遭殃国。这些承诺你认为这个老头会干吗？
我个人觉得现在要区分所谓的竞选语言和实际的政策哈。现在看，比如说他征收45%关税这件事呢，恐怕就是个竞选语言哈。实际上我们以前看任何一个总统竞选，比如说2012年的时候这个罗姆尼竞选，他也说上台之后第一天就把中国认定为这个汇率操纵国，但实际上现在看也没有。我个人觉得对于一个商人出身的这么一个总统呢，他应该对于国际贸易或者国际经济一个体系呢，应该说多少还是有所了解的哈。这样的情况下，他应该会肯定他还要有均衡的来调整中美经贸关系哈，但是肯定他要如何做，恐怕还要知轻重。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中美现在之间的贸易额啊，非常的大，那么分别对中国来讲是第一的出口和第二的进口。那么，如果美国经济现在出现一个急速放缓，然后特朗普，我在想，他把美国制造业带回去和提高他的蓝领，特别是蓝领的就业率，那我想他一定要去实践的一件事情。那在这样的背景下，你认为2017年以后的未来的这几年内，中美贸易战打起来的概率有多少？
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新政府，一个新总统哈，而且在美国目前这种经济并不令人满意的情况下，他势必是会要调节整个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这样一个地位的。中美经贸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调整的点。
对，
那么如果真的是烈度很大的话，那自然就是贸易战。
那么如果中美打贸易战的话，你认为会怎么打？在哪个战场打？中国有什么办法？
首先我们可能会觉得特朗普政府他可能上来之后可能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到底是不是要定义我们是汇率操纵国啊，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现在看呢，他也不断在叫嚣，但是比如说他这个很多他自己的操作层或者专业层意义上呢，恐怕这件事情推动起来存在一定难度。但是未来就是说你定义我们是操纵国，不是你自己一家能定的。
根据美国2015年颁布的贸易便利化与贸易执行法案，汇率操纵国需要满足3个条件。一，与该国的双边贸易顺差大于美国 GDP 的0.1%。二，该国的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顺差大于该国 GDP 的3%。三，该国在外汇市场上进行了持续的单边干预，在一年内重复购买了超过该国 GDP 2%的外汇。中国目前只满足第一个条件，并不满足后两个条件。特朗普想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还真没那么简单。
同时可能现在看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所谓的这个边境调节税。
对，
其实去年的时候不但是特朗普在说这件事情，是整个共和党人也在说这件事情，就是对于美国在海外的制造产品回到美国的时候进行增税，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就减少那个收益，让美国企业回来这种感觉。这种政策本身呢，应该说是符合特朗普所谓这个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再次复兴起来哈，然后这个 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向的哈。特朗普本人呢对这个边境填的税本身呢也是比较拿捏的，也是不太好，他也在不断的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向，因为他背后有很多商业利益在，
对，
这些利益
就来自于商业，
这些利益其实也不太愿意这么做，因为在中国确实有很大的这个商业利益在的。比如说有人曾经统计过这个美国在中国的这种投资6.7万个哈项目，而且近90%是获益的。这种情况下，边境税对边境税对他们肯定是不利的哈。
嗯，苹果是吧？有可能吗？
我个人觉得苹果是一个目标，但是对于如果对苹果征收这样的税的话，恐怕它不是个好选择，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苹果的市场，美国其实只是一部分。
对，
那其实它不会回去，因为中国是个更广大的市场。
它这种政策的推出，你觉得像对美国境外的这些投资企业，它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吗？因为它现在大量的一种存在的一种。贸易背景下的政策的不确定性，都未来几年，比如说我们讲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中国公司到美国去投资的积极性会提高还是放缓？第二，美国公司到全球的投资会放缓还是会积极？
我觉得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的这种情况呢，我个人觉得这种趋势性的东西应该不会有明显的扭转，但是可能比如短期内会有一些营商环境的一些改变或者一些阻力在。比如说现在看特朗普，其实我觉得这个整个经贸关系虽然会有一些所谓的战哈，但是其实也有合作的一面。合作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其实我们已经很清楚特朗普上台之后他的需求是什么。
嗯，
明确需求实际上是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
嗯，
他的需求就是让美国复兴嘛，就是说在基础设施方面，其实中国在这个所谓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这种经验，应该说是这个还是被公认的。在这意义上讲，其实
难道我们就帮他建高铁了？
虽然美国有很多政策说，比如说就算是高铁，比如说无论是铁轨还是那个车厢，一定要在美国做，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其实还是有一定空间是可以合作的。其实我们也在做这件事，我们也有很多企业也做得很好，他们是就业导向型的，他们真的是能够在美国投资之后，然后给美国创造一定就业，当地创造一定就业，甚至当地创造就业之后呢，能够让当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政治人物能够接受，甚至能够欢迎。这些政治人物呢，可能到联邦层次去呢，可能反过来会倒逼特朗普政府呢，会有一些政策调整。
那如果他对某一个行业，
嗯。
来进行狙击的话，比如说2009年的时候，他对中国的轮胎行业啊、卡车行业进行狙击，那么中国就拿了他的肌肉来进行反制。那么如果在2017年如果发生一些贸易摩擦或者贸易战争的话，你觉得他对我们制裁的最大的可能的行业领域在哪个地方？
目前看，其实他要选择，首先肯定是对中国贸易这个所谓的逆差最大的那个行业，他要选择一个这个行业制裁之后呢，对自己本国的消费者不会有太大伤害的行业。
对，
那现在看，恐怕对于中国来说。钢铁制造业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目标，钢铁应该是一个，包括化工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轮胎啊、橡胶啊那一类，甚至再比如说那个这种消费、个人消费这种电子产品，
电子产品
这是有可能，我觉得是有可能，这是有可能的，电子产品是有可能的。
嗯，
然后再比如说，其实
服装
是很大的一个门类，服装很大，因为基本上现在虽然以前在美国市场买的都是中国做，现在很多都是
洪都拉斯
或者那个南美的
墨西哥，
甚至是我们的那个东南亚地区的很多这种情况也有了，
很多，
所以就是这种单向度的依赖并不是特别明显。
嗯，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要本着这个也是这样一个逻辑去反制，我们其实也有自己的，
我们也有
官方统计说，这个美国56%的大豆是卖到中国的，
对，
这个农产品其实我们也有啊，这个是可以做的，对吧？
对。
56%的大豆，26%的波音的
飞机，
16%的汽车都是卖给我们的，
嗯，
对吧？所以这些产业其实都是可以来进行操作的，就进行这样一个你来我往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相互制衡的、相互制约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呢，这毕竟是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真的是出现一些贸易摩擦，甚至是贸易战的话，不但是贸易战没有赢家的感觉，恐怕整个会是整个世界的经济受累的这样一种感觉。
我们看最近的这一场2009年的这一次的贸易摩擦，是建立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次贷危机转化成金融危机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如果中国再次出现这样的，你刚才讲的，你制裁我的钢铁，我制裁你的波音飞机，你打我的大豆，我打你的化工，你认为会在怎么样的一个经济环境下？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个人的感觉是呢，我感觉这种情况本身应该说最好还是不要发生啊，最好还是避免啊。但是我个人感觉，现在看，其实美国的语境下，基本上是一种 是类似于这个美国运通是类似于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这样一种状态的。它本身这种经济本身，比如说虽然2014年、2015年的 GDP 还增长率还比较理想，但是2016年其实并不是特别理想。虽然
二以内了已经，
虽然失业率现在看已经
7.9%，
所谓的回到了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比如说它的实际上是它的就业结构是很不理想的，大多数的就业是由这个所谓的相对比较低端的服务业提供的，并不是制造业。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美国是急需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的。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存在把这个无论是矛盾外迁呢、外引呢，还是打贸易战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现在到底是谁在决定特朗普的那个经济头脑？因为他虽然年纪不小，话乱说，但他在政治上来讲还是个菜鸟，是吧？从来没有任何的从政经验。那么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其实有三个人很重要，对他来讲，第一商务部长，第二是中美的贸易谈判代表，第三呢，他新成立了一个叫国家贸易委员会，啊，这三个叫铁三角嘛，他身边三个能够为他经济政策提供决策的人，好像。商务部长相对来讲是比较温和一点，另外两个都是比较意识形态
比较强的
右翼分子。那么特别是他的贸易委员会的
主任
啊，叫
纳瓦罗，彼得纳瓦罗，
纳瓦罗，对，他写过一本书，就是专门讲到中国和美国贸易的逆差导致了美国经济的衰退，那本书还拍成了一个纪录片。这样的人，你认为他在2017年会对特朗普造成多大的影响？第二，他有可能提出哪一方面的政策性建议？
这三个人确实现在是个铁三角，现在看就是大家在评估到底谁在更起作用哈。显然呢，事实上如您所说，这个商务部长罗斯呢，威尔伯罗斯恐怕是我个人觉得恐怕是更起作用。原因呢，一方面他确实是比较这个年长，同时呢他在做并购的哈，应该说也是那种血雨腥风的感觉，很有经验。他如果真的向中国那个动手的话，恐怕也是非常那种杀人于无形的感觉哈。但是他呢，从长期一贯的一些政策表达上看呢，他对中国中美经贸关系应该说相对比较理性的。只是呢，他去年进入特朗普团队竞选团队之后，才画风有所变化哈，来不断的批评中国各种。但是他就位之后呢，恐怕我个人觉得会相对比较理性的来守护中美经贸关系一个稳步发展。纳瓦罗本身呢，其实他跟特朗普结缘就是因为您提的那本书，他们基本上属于那种情绪相投的感觉。换句话说，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没什么料可抖动的时候，他提供了一些资源，提供了一些想法而已。他本身毕竟是一个经济学教授，他对整个政治运作并不是特别熟悉。在并不熟悉的情况下，他换句话说，他比特朗普还没有政治经验，
还菜鸟。
在这种情况下，让他去领导一个新的调整贸易、调整产业结构的委员会的话，恐怕他手里能握的牌、能用的人马并不多。
他这个国家贸易委员会如果对标到中国的话，应该是哪个部门？
应该是财委会，
中财委。
应该对中财委类似，
那也很强大的一个部门啊。
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它甚至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有人说它并不是简单叫贸易委员会，它应该叫国家贸易与产业委员会。它不但调节贸易，还要调节国内的产业结构。而且现在看，它公布的两个副手的名单里面，一个副手是专门管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另外一个副手呢是专门管美国国防产业的。换句话说，它也涉及到一些国家安全领域的议题。莱特希泽就是这个贸易代
表、
他现在呢既没有国会听证也没有就位，现在看恐怕他会有很长时间，估计3月份就位就不容易。他本人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对手，他是八十年代的时候做过里根时代的贸易副代表，这个美日的这个贸易战就是他来操作的，他是一个棘手式的人物，而且他是这种感觉。而且他这个之后呢是常年做比如说 WTO 法呀、贸易规则一些法律事务。应该
他在历史上对中国温和吗？
应该说他当政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还不成为一个主要的威胁，所以他没有机会表达对中国的不温和。但是应该说这个人应该说不是个温和的人物，不是个善茬。这个人他之所以能够进入特朗普团队呢，基本上是在这个所谓的共和党传统派给他塞进去的感觉。特朗普为了表现这个贸易这个三角啊的专业度，所以这意味着特朗普并不信任他，因为他不是那个竞选团队成员嘛，他只是更多是可能是个操作层。所以这样排的话，恐怕这个三角里面呢，罗斯的作用会很大，罗斯作用会很大，因为又掌握资源，又有信任。纳瓦罗呢没有资源，但是有一定的信任。莱特希泽呢恐怕就是个执行层。
如果贸易问题蔓延到一个两国之间的政治问题的话，因为中国还有一些南海问题啊，一些边境问题啊，它会蔓延到那一部分去吗？还是直接只就贸易本身发生战争？
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啊。整个 事实上特朗普本身呢，他有明显的一个所谓的，他虽然在外交经验上没有太多，但是表现出来他明显所谓的交易思维，或者这种交易思维表现在整个对外事务上，就所谓的多议题联动，甚至比如说九十年代克林顿时代所谓那个人权，所谓的人权和 PNTR 和最后再挂钩一样，他现在啊不仅仅是把一个东西和一个东西挂钩，他要把所有问题挂起来，比如说台湾
老奸巨猾
南海，比如说甚至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比如说所谓的人权等等，
嗯，
把这些东西呢在这些东西上向中国施压，然后换取中国呢在所谓的经贸领域的一些让步、一些妥协，这种多议题联动的趋势呢，现在看可能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选项，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有人说像比如说像提勒森这样的石油产业出身的人啊，做了这个国务卿他们的外长，那可能将来和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对手谈判的时候，那可能就不太一样了，他全都是商业思维所以这些人就搞外交的恐怕会不太一样，
对，
所以这个可能是对整个其他整个世界的一个新的一个变数，新的一个挑战。
那个在去年的杭州举办的 G20 里面，中国是有个企业家马云提了个 EWTP， 就希望在当年的 TPP 环境下有一个中国新的电子商务的一种模型，就是这种像马云这样的用电子商务的思路或者互联网的思路来在中美之间或者全球贸易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均衡，这种可能性存在吗？就是不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种贸易的战争，然后是通过中小企业，通过企业与企业的之间，通过大数据的方式来重构全球的贸易格局，有可能性吗？
恐怕前提就是要符合美国的那些需求。
嗯，
我个人觉得，比如说他这个，我们也知道，特朗普当选之后哈，马云其实去见了他，那个事实上被很多人认为，事实上是一个释放的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换句话说呢，美国中美关系，特别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并不仅仅是摩擦或者贸易战，同时呢也存在一些可能的探讨的合作的空间。
嗯，
事实上，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真的很轻松的可以用微信支付等等。但是美国这种情况，包括外卖等等，这个整个这种行业这种业态，但是在美国其实这个东西并不太多见，
对，
仍旧换句话说，他们虽然是科技的这种最引领者哈，但是实际上他们在科技运用方面实际上是两张皮的感觉，实际上差距很大。这个意义上是用马云的这些想法或者说在中国的一些经验能不能去重构他的一些产业，一些产业结构，或者一些提振或者创造更多的就业，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但这是一个中长期的现象，就如果他在2017年要释放一些政策信号的话，就马云的办法也好，或者这种贸易通过增量的方式来实现，其实短期内没办法达到他的目标。那么2017年，如果中美之间发生一些贸易摩擦或者贸易战的话，你觉得最恶劣的场景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是按照从理想，就是从那个所谓的这个纯理论角度来看的话，制度意义层面看，最恶劣的情况，我觉得如果 BAT 没有，就是边境条约税没有办法有效的就位的话，哈，那可能对于特朗普而言，1974年贸易法案里面是允许他在150天之内对某些行业的输美产品增收最高到15%的关税的。这件事情他如果在别的东西都等不到，又急于去回应选民诉求的时候，这个招他是可能做的。
如果中国反制最极端的手段，我们能够会用什么手段？
我个人觉得，如果是在所谓的还是在 WTO 框架内的双反等等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按照正常的程序去走哈。如果真的出现他这个增收关税这种情况下，或者集中关税情况下，我们也不妨可以这么做。因为说一方面确实我们要在建立所谓的这个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合作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合作共赢的这样一种大国关系，同时呢应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这个已经违反了一些这个常态性的东西的话，已经损害了整个中美经贸关系的一个前景的利益的话，那我们也相应的领域我们是要反制的。我们这一定程度上其实并不像我们应该不会去回到比如说像八九十年代那个美国跟日本之间的那种情况哈，让他去一下把日本相当于就是让日本败下阵来的感觉，当然我们可能不会回到那个情况。
如果我们把现在2017年未来几年的中美贸易情况和您刚才讲的80年代的美日的贸易战那一场广场协议以后的贸易战来看的话，有哪些日本的教训或者经验可以值得我们吸取？
我觉得可能这个比较技术层面的一个教训就是说，广场协议其实一定程度上让这个日元对于美元相对升值哈，然后其结果就是这个整个这个贸易竞争力没有了，然后他自个儿这个虚高的感觉，外面玩命投资，然后最后处在失落的10年等等哈。同样我想说的，其实这个 中美关系之间的这种张力或者这种弹性是远高于美日关系的哈。美国日本当时那个情况虽然在经济上这个抬头了哈，但是无论在政治上在军事上仍旧是一个这个受保护的这样一种状态，现在也没有改变哈。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所谓的这个老大要求你要做什么事儿，你当然要做了，所以没办法。但是对我们来说完全不是这种情况哈。换句话说，对于中美而言，实际上时间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有巨大的市场，有巨大的劳动力空间，同时呢我们又有不可想象的这样一种未来的创新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可能性，所以其实时间是在我们这边的，所以一定程度上特朗普呢恐怕要不要打错算盘。
2017年是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也是在这一年的年底中国将举办第19大，那么所以今年对于中美来讲政治和经济都是非常敏感的一年。中美两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间有没有可能爆发贸易战，可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我们刚才通过对大明博士的一个访谈，帮大家捋清了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的现状，也谈到了即便在一些恶劣的环境下，我们国家在贸易方面有哪些牌可以打。其实两国之间的竞争和合作的关系是一个长期的景象，知己知彼以后，我想中国跟美国包括跟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和竞争关系会显得更加的明朗。
吴老师，您看了微博2016年的年度财报了吗？看出来微博在复苏吗？您觉得微博做对了什么？
哎呀，我特别替曹国伟同学，是我的师兄，高兴。在互联网史上啊，一个互联网工具如果跌下来以后重新起来，在全球几乎没有第二个案例。所以微博能够起来，真是非常的恭喜我们的曹师兄。做对了什么呢？我认为他做对了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呢，是他去大 V 化。原来的微博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舆论市场，大量的大 V 在里面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你看今天的微博啊，它大 V 慢慢减少了，多了什么呢？多了很多的中 V 和小 V， 然后呢它变成了一个去中心化的更加年轻的舆论市场，由此呢跟 QQ 也好跟微信也好形成了一个差异化的竞争。第二呢，是阿里入股微博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现在看到每天在微博里面很多人做直播，在秒拍一直播里面做直播，然后直播的内容直接和淘宝天猫打穿，变成了电商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口。所以你看微博的年轻化和它的商业兑现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对广告的依赖，所以微博的崛起确实是一个中国移动互联网时代商业应用的一个新的典型案例。
老师，您看了李彦宏参加的真人秀节目了吗？您怎么看啊？如果你也去参加的话，会选择什么类型的真人秀呢？
我知道李彦宏去参加了这个越野千里的一个真人秀节目，看他在泥潭里打滚，我挺开心的。其实他可能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百度公司的创新，为百度拉点知名度，也来支持他的初衷嘛。看到颜值那么高的人在泥巴里滚，大家都挺高兴的，是吧？我应该不会去参加财经领域以外的真人秀。